最常说
好无聊，对不对？小孩子小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时候就听小孩子在说好无聊，不晓得做什么。当小孩子不再说好无聊的时候会说什么呢？昨天我忘了，我跟那个陈柏雅说，不要说什么，他就说等我有时间再来做这个事情。当小孩子不说很无聊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很忙，我没空啊，我要干嘛干嘛。1999年的时候，我们在到美国，然后去在我太太的姐姐家那边住了大概两三个礼拜。那他的儿子呢，那个时候大概7-8岁。哦，他从早到晚呢都在为他要打电动玩具跟他妈妈在吵架。那到哪里呢就要拿他的 Game Boy 出来。知道什么叫 Game Boy？ 不知道，那是美国台湾他们那个时候玩的，你们现在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你那一只一直在敲来敲去的那一只，就一直在玩这个，然后就到哪里就要吵啊。他妈妈就说你现在不要玩，他就在闹啊，反正就是这样子。有一次我就问他说，因为他也去教会，我就问他说，我说多多啊，上帝造你做什么？造你就是为了让你玩电动玩具吗？有一个人在大概100多年前，他出生在中国，他是一个英国人，苏格兰人，他叫做 Eric Liddell， 中文翻叫李戴尔，或者是其他的翻译的名字。那么他为什么生在中国？因为他父母是到中国的宣教士。那后来他蛮小的时候，他父母就把他送回英国，他就在英国念中学，后来在苏格兰那边念大学，那念科学。而且他呢，他是预备要将来是要回中国，他就是要传福音。但是呢，他在念大学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神给他的恩赐是他很会跑步，他很会跑，所以呢他就参加各样的比赛，主要是100公尺还有200公尺的比赛。结果真的他很厉害，他跑到呢全英国的冠军。后来呢就在1924年，也是差不多他大学毕业的时候，1924年他代表英国田径队去参加1924年的巴黎奥运。知道什么叫奥运吗？
奥运会。
对，奥运会。全世界各样运动的高手都去参加比赛，奥运冠军就代表什么？世界冠军，世界第一名。那么他就代表英国，主要就是参加100公尺的比赛，而且英国觉得他是很有希望让英国可以拿金牌的一名选手。那 Eric 呢，他知道他是上帝给他这样的恩赐让他可以跑，可是呢他到哪里他都很忠心的传福音，他都很忠心的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去参加聚会。他在任何的运动竞赛的，他旅行到哪里去参加比赛，他都会在当地的街头就会跟人家传福音，甚至办布道会。那他就代表英国去参加巴黎奥运，结果到了巴黎以后呢，那个赛程一排出来，他参加了100公尺比赛排在主日，所以他就跟英国 代表队讲说我不参加比赛。各位，他预备了好几年了，他跟上帝说我要为你而跑，之后呢我就去中国。他为这个训练了好久，可是就因为那个比赛在主日早上，他就说我不比赛，我不参加比赛，我放弃。全世界这个消息传出来，大家都觉得很震惊，这个最有希望拿100公尺世界金牌的，他竟然因为这个原因他不参加比赛。那一年英国的王子威尔斯，他就特别跟着他们国家代表队去到巴黎，他坐镇指挥，一听到这个 Eric 不跑，他很生气，他又跑过来，他就跟 Eric 讲说你要跑，你要为英国而跑。 Eric 说国家国王都是上帝所造，我不跑，上帝比英国更大。后来他们的同队的有一个人是跑400公尺的，他就愿意就把他的那个400公尺的这个项目就让给 Eric 跑，因为他的那个比赛的那个时间不在礼拜天，所以 Eric 他就临时，本来他都练什么，练什么项目，练100公尺跟200公尺，这不一样，这是短跑，就是说临时改了，他就去跑400公尺。结果你猜他得到什么？他不只得到金牌，他还破了400公尺的世界纪录。你会不会觉得他很奇怪？你会不会觉得他为什么在这样的努力之后，只因为这个理由他愿意放弃？甚至整个国家都把希望放在他身上，他可以为英国夺得一面金牌，甚至国家的王子当面的告诉他说你要为英国而跑，可是他拒绝了。 Eric 他说我相信上帝创造我必有目的，他让我跑得很快，他说我跑步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喜悦。他为上帝而跑，他不是为自己而跑，他不是为英国而跑，他不是为他的荣耀而跑，他不是为他能达到金牌而跑，他也不是为他努力了那么久要得到的一个荣耀而跑，他为上帝而跑。所以当那个比赛是放在主日的时候，他也为上帝，他不跑，因为他觉得上帝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各位小朋友，你们从小开始多想想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造呢？大人也要想。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会问一些小孩子、青少年，小孩青少年在他们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家长。在座很多家长，你小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念书，对不对？不管小孩子喜不喜欢，他们都知道他们最重要是念书。我就常问他们，你为什么要念书？为什么？因为念书将来可以考上好大学。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考上好大学？因为考上好大学将来可以找到好工作。什么叫好工作啊？台湾有一句话叫做钱多事少离家近，这叫好工作。我们小孩子就是这种观念，大部分就是这种观念，因为父母这样教导他。 有一个小孩子，他就对这个问题他就很认真，所以有一次他爸爸妈妈就送他去学校，他就问他爸妈说，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爸妈也一下被问了，愣在那里。他说，难道我人生目的就是被你们送上学，然后等将来我就送小孩子上学，然后我的小孩子就送我的孙子上学，然后一生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问题让我们多去想一想，让我们大人小孩一起去想，上帝造我们做什么？上帝造我们很麻烦的，做妈妈都知道哈，小孩子不是你造，是你生的，但是你觉得小孩子麻不麻烦？长很麻烦哈。那为什么？目的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个麻烦的小孩？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开始把焦点放在这里。我们小朋友从小就开始想啊，念书要不要念书？要念书，但是你要知道念书的目的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念书？当我们真的是知道上帝的心的时候，我们做任何事情就会很不一样。我们也很容易可以因为上帝的缘故，我们可以放弃一切，放下一些我们很想要的，或是我们已经习惯有的，或是我们努力什么，我们可以没有那个得失心。这是一种福气，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好，那我们的小朋友现在可以到儿童主日学去了。我们一起来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四章。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故事，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节，那里讲到耶稣他离开了犹太地，然后往加利利地去，然后他必须经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犹太人，耶稣是犹太人，因为玛利亚是犹太人，犹太人基本上是不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地方，他们跟撒玛利亚人是不相往来的。那么耶稣在这里，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地，然后他就到了那个撒玛利亚地的一座城，名叫叙加。如果是一般犹太人，他就绕过去，但耶稣就穿过去。耶稣到这里是非常有目的的。他到了那里呢，就在雅各给他儿子约瑟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耶稣就在那个叙加这个城，在他们的犹太人老祖先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个地那附近，然后呢他就在一个井旁坐在那里，他很累，那个井叫做雅各井。耶稣坐在那里很累，日正当中，耶稣为什么坐在井旁？为什么不躲在树下？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妇人偷偷摸摸跑出来了。为什么呢？这个妇人怕人 看到他。这中国话有句话叫什么？做贼心虚，怕别人看到他。所以在大热天的时候，他偷偷摸摸跑出来，要做什么？他要去提水。第一个，这个工作不是女人做的事情，为什么他来做呢？为什么他要来做这个事情呢？不是女人做，那是谁做？是男人做。但是呢，他家里没有男人，所以他要来做。第二个呢，打水这件事情，这个差事已经不好做了。如果你要打水，你会选什么时间打？你选清晨，你选傍晚，怎么会在大太阳底下去打水呢？不是自找麻烦吗？这么累，这么热。但是就是因为他怕别人看到，所以他偷偷摸摸的，怕别人看到，他要去打水。哎，结果呢，跑到了这个，看到那井边，结果吓一跳。这时候不应该有人的，他为什么选这时候？因为没有人这个时候去打水，竟然在那里看到一个男人。但是他也没办法了，因为他要打水。所以呢，他就到井旁，他就正准备打水，耶稣就跟他讲话。耶稣就说，请你给我水喝。哇，那个妇人吓一跳，吓得那个提水的罐子可能都要掉。为什么？因为他是犹太人。我们看第九节，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为什么没有来往？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跟以东人通婚的后代。撒玛利亚人觉得他是什么？他们是好像是有犹太的血统，可是纯种犹太人不承认他们，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是什么？是不纯，血统不纯的。所以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在一起的。撒玛利亚人自己本身也知道，所以当耶稣开口跟他讲话，他吓一跳。一个是他是犹太人，另外一个在当时的环境里面，那个男人就跟一个女人要水，这也是让他吓一跳，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跟耶稣讲，奇怪，你为什么会跟我要水呢？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一样，虽然他们跟以东人通婚，可是他们还是跟保有犹太人的这个信仰。所以耶稣知道，耶稣就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就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那个妇人就说，哎，你刚跟我要水，现在你却说什么？你却说你要给我水。耶稣虽然讲活水，不过是妇人也没有很懂。妇人想的是，你跟我要水，你当然跟我要水啊，因为你没有打水的器具，我才有。 可是你现在竟然说你可以给我活水。妇人就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你有没有搞错？你怎么能给我水喝呢？因为那个井很深，你没有打水器具根本拿不到水。所以你我们闽南话叫做头壳坏掉了，头壳坏掉。你怎么会讲这个话？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从这里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他们认定雅各是他们的什么祖先，所以他们自己认同他们是犹太人的那个血统，可是犹太人觉得他们血统不纯，所以不跟他们往来。所以这个妇人就说，这个井是我们的，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从祖先他还有他的孩子还有牲畜都是喝这口井长大的，我们也是一样。你那么厉害吗？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给我水喝？你比他还大吗？你这么厉害吗？好，我们看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他们的这个对话。撒玛利亚妇人他的生命中充满很多的问题，耶稣就是故意到那里，就是要故意找他讲话，耶稣就是要让撒玛利亚妇人去面对他自己生命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从小很小的小孩开始你就可以去发现，我们都生命中有一种渴望，我们渴望找到我们存在的价值，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不管你做什么，我们在当中去找到成就感，我们在当中找到成就感之后是找到我们的价值。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工作，我们可能在我们跟配偶的关系，我们可能在异性当中，我们可能在我们的收入，我们可能在我们住的房子车子，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找到我们存在的价值。小孩子也是一样，他们在人的眼光中要找到价值，他们在父母的眼里他们要找到他们的价值，他们要在跟同伴的竞争当中找到他们的价值。我们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渴望，这个渴望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的价值，不管我们做什么。一个人会自杀，因为他找不到他价值了。我们不断的在找价值，不一定是单一的，可能是多元的、多重的。我们又在我们的工作找价值，又在我们的配偶身上去找价值，我们又在我们的孩子甚至父母的眼中去找价值。我们每个人都在找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和目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一开始耶稣跟他讲话，他吓一跳。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的自我认同是他是一个什么撒玛利亚人，是我们这里是中国人。我很喜欢问小孩子问题，在海外的小孩子很奇怪哦，在欧洲的小孩子问他你是哪里人，他大家都说中国人。昨天我问陈伯雅，他说我是福建人，我说太好了。但是在美国的华人小孩，你问他你是哪里人，他说错，我是美国人。那是身份认同的问题。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身份认同，她是撒玛利亚人，而且从她小时候到现在，她认同她是撒玛利亚人，而且她认同，因为她是撒玛利亚人，所以犹太人不跟他们来往。 这些他都知道。所以当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吓了一跳，因为那跟他自我的身份认同有差距。那耶稣他是犹太人血统，但是他的身份认同是他是不是犹太人？不是。如果他是犹太人，他今天就不去撒玛利亚地了。所以耶稣虽然是犹太的血统，可是他的身份认同他不是犹太人，他的身份认同是他是神的儿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身份认同是中国人，但是呢，这不见得是好事。我们不认同我们是中国人，这也不见得是坏事，而是这个身份认同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这个身份认同会不会让我们面对事情带给我们更正面的、更好的？最近看到一个笑话很有意思，那个笑话是这样说的，说奥巴马总统，美国总统，他请这个胡总书记吃饭，然后呢这胡总书记就跟说了，他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文化其实就是吃，吃的文化。为什么呢？那个工作叫做饭碗，好工作叫做铁饭碗，谋生叫做糊口，受雇工作叫做混饭吃，混得好叫做吃得开，受人欢迎叫做吃香，把积蓄花掉叫做吃老本，赚女人便宜叫做吃豆腐，男人老是用女人钱叫做什么？吃软饭。干活多了叫做什么？吃不消。受人伤害叫吃亏。男女嫉妒叫做什么？吃醋。犹豫不决叫做吃不准。办事不利叫做吃干饭。这个我中国大陆是不是比较，这个我不晓得。负不起责任叫做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说，你们中国人真是符合你们的这个古人所说的民以食为天。那胡总书记听了就很生气，他说我要你总结中美的关系，结果你却总结了中国文化，真是吃饱了撑着。这些东西其实会影响我们，这是我们的文化，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带给我们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信耶稣，我们可以超越这些文化，不是说所有的文化都不好，而是我们要把好的文化留下来，我们要超越不好的文化。所以耶稣他虽然是犹太人，可是他超越他的民族认同，他不受这个民族认同影响，他不像其他犹太人一样就不愿意去跟撒玛利亚人接触。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看到，当我们跟着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们以我们的民族认同来成为我们的存在的价值安全感的来源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所以这撒玛利亚人他已经认定了他是撒玛利亚人，所以呢犹太人不跟他往来是正常的，他不能超越这个。所以耶稣刚才讲他吓一跳，可是耶稣他超越了他的文化，他的民族认同，他的安全感，他的价值不是从这里而来，所以他不在乎。他去撒玛利亚地，第一个犹太人看到，犹太人知道，也会觉得这个行径很有问题，会很排斥他。他去跟撒玛利亚人讲话，撒玛利亚人就像这妇人一样，会觉得你莫名其妙。如果是你，你会做这样的事吗？不会。我干嘛做一件事情里外不是人，吃力不讨好， 对，我是中国人，又用吃了。所以耶稣跟这撒玛利亚，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存在的价值安全感来源不一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妇人，他偷偷摸摸，为什么偷偷摸摸？因为他怕别人看到，他在意别人的眼光。这等一下我们会 谈到他其他的问题。可是耶稣他的存在和价值感来源不在人的眼光，所以即便他去走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区域，即便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他都不在乎，因为他的价值感，他的存在价值，他的安全感是从天父来的。天父怎么看他最重要，天父喜悦他去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他就去。那我们可以再往下看到十三节，耶稣就继续跟这个妇人说，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就讲了一段话，耶稣讲说，我要给你的水不一样哦，我要给你的水是喝了永远不会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各位，我不晓得你听不听得懂耶稣讲的话，我不晓得你渴不渴慕得到耶稣讲的这个活水的泉源。这个妇人一听，十五节，妇人说，先生啊，我要，太好了，你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我也不用这么老远 还怕被人看到，还要冒着大太阳来打水。妇人听懂耶稣说的话吗？没有完全听懂，好像听懂一半。哎，好处，马上想的是好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信耶稣，我们来教会，我们甚至常常祷告，我们是为了好处，但是呢，我们多想一想，那是不是神要给我们的？耶稣要把活水的泉源赐给这个妇人，可是是妇人知道是好东西，可是弄错了。他马上想的是，哦，太好了，有什么水这样吃喝了就不渴，或是反正给我一个罐子，那罐子就一直冒水了，我就摆在家里就好了。那我当然要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跟很多的基督徒跟这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们只希望耶稣给我们一棵摇钱树，给我们一个源源不断供应我们生活所需的，哎，我们这样就够了，我要，我当然要。但是耶稣要给我们呢，是这个吗？十九节，耶稣就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这文不对题，对不对？刚刚在讲什么？讲水。这个妇人显然没有听懂，耶稣也知道这个妇人没听懂，耶稣当然知道这妇人的问题，耶稣只是借着这样的谈话要让这妇人去看到他自己的问题，要让妇人去面对他的问题。耶稣从来不跟人做表面的关系，他来跟这个素不相识的妇人要水喝，不是只是要交个朋友而已，耶稣是要跟他在生命上建立关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了，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跟不管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基督徒的家人或弟兄姐妹，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关系？只是一个表面的关系吗？还是我们要建立是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不一样的关系？耶稣他就不是只是要建立表面关系， 所以他就看到这妇人不懂他的话，所以耶稣就跳开了话题，去提到一个这个妇人不想面对的问题。他就说，你去叫你丈夫到这里来。耶稣知道这个妇人的问题，这妇人就说，你们搞错，我没有丈夫啊。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妇人为什么去打水，因为他们家没有男人，对，所以他说我没有丈夫啊。耶稣就说，是，你没有丈夫，你说的没错，不过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耶稣跟他谈话，就是要把这个最深里面的问题挖出来。这个妇人是个什么？是一个在性关系很乱的一个女人，还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人什么同居？有没有看到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她的满足从哪来？从男人来。这个女人她的满足也从我们一般的这些日常的需要而来。她为什么来打水？因为什么？因为要喝水。她的满足从肉体的需求而来，她的性的满足，她的肚腹的满足。那耶稣呢？我们先跳到32节哈。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们刚刚讲耶稣在那个井边，他坐在那里，门徒去，他已经很累了，又累又饿，他的门徒去什么？去买食物。这我们先跳过来，等一下还会再来看。门徒回来了，就问耶稣说，来吃东西。耶稣就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所以门徒就说，哎，我们去替耶稣买食物，结果耶稣自己已经有人给他吃了。但是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耶稣的满足不是从肚腹而来，耶稣的满足是从天父，还有与天父同工，行天父的道，做天父的工而来。圣经有句话说，人活的不是什么，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这个妇人她的自我满足就是从肉体上而来，不是说这些不需要。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人她得靠这个来存活，所以她可以不断的换男人。这也显示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恐怕没有一个男人什么可以满足她。她也不断的要面对她因着在性上面不能满足，然后他为了要活命，他要喝水，他还要躲躲藏藏的去打水。可是耶稣他的满足不是从这些来，不是说耶稣不用吃东西，不是说耶稣不会饿，可是他的满足不是从这里来。所以当我们的满足是超越肉体的时候，不是说肉体的需要就不用了，而是我们不会受肉体的需要的影响而控制住。我们每个人大人小孩都一样。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当耶稣跟他讲说，你 我要给你永活的水的时候，妇人就说，你哪有水给我，对不对？你连打水的器具都没有，你怎么可能给我水呢？所以这个跟我们大部分人的想法也一样，信耶稣就可以不工作吗？我岳父还没有相信神，他就觉得说，你信耶稣，你天上就有饭掉下给你吃啊。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基督徒心中也是这样想啊，信耶稣我还不是要靠自己打拼，信耶稣我有困难还不是要去解决，我还不是要跟一般人一样。所以如果信耶稣真的你就不用工作的话，我们就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太好了，我也要信啊，信了就不用工作，天天躺在那里就有东西掉下来吃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赖以存活的这个安全感和意义是从这些东西来。这个妇人对他来说，他赖以存活的就是这口井，就是打水的器具。对耶稣来说，那个不是他赖以存活的，他赖以存活的是泉源，他赖以存活的是天父来的活水的泉源。那各位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做了基督徒就什么都不用努力，不是。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活水泉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努力不是让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所想要的一个安全感的条件。我不是靠着我努力就可以怎么样，而是我知道爱我的神会供应我，我只要做我该做的。各位，你会告诉你小孩吗？你今天没有考满分，我不给你饭吃，你要靠考试成绩来要饭，才能饭吃。今天不及格，对不起，今天住外面，不能进屋里住。不会吧？你小孩要努力念书，你小孩要做他该做的事情，可是那不是你供应他的生活所需饮食的条件。假如真是这样，你小孩子从小就很活在恐惧当中，哇，今天没考100分，完了，今天没要在外面过夜了，哇，他吓死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真是好像活在这种恐惧里面，因为我们地上的父母没有办法靠。可是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位宇宙的主宰，有这位创造天地的父，他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告诉我们他会供应我们。可是我们还活得像没爹没娘的孩子一样，我们还是活在这种不安恐惧中。耶稣要让我们看到，要让这撒玛利亚妇人看到，是你今天你可以不是这样过生活，因为我们赖以存活的条件不是靠的这些东西，而是靠我们永生的父，他是活水的泉源，他是爱我们的，他是给我们这一切的。从一个角度是，今天如果他不给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有。所以我们真的知道那个活水泉是从父而来，我们的努力不是一个可以存活的条件，而是因为那是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子做是为我们的神而做，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子做，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会很高兴。我也 相信你的孩子，你有孩子，你希望你孩子念书，不是因为他今天考满分，所以你给他饭吃，所以他为了可以存活来念书。你希望他做什么，他好好做，至少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爱你，他爱你，所以他愿意努力去做一些事情讨你喜悦。可是我们却很容易是用这样的交换条件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这么丰富，可是我们不相信，我们不相信。如果你的小孩子不相信说，爸爸，我这次考不好，你还会给我饭吃吗？他说我不相信你，他不相信你真的爱他，他不相信说不管他考试成绩多差，你还是会让他住在家里。如果他不相信你，你做父母的，你会何等的难过？你希望你孩子知道，他可以安安稳稳的过生活。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心意。有时候也许我们做不到，可是这是我们的心意。我们不希望我们跟孩子是一个交换条件，可是我们却常常把我们跟父的关系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关系。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耶稣跟他讲说，我给你的那个水你可以永远不渴，那妇人想说，那太好了，所以我不用工作了，我不用去打水了。这个是一般我们人觉得能享受的一个原因，哎呀，我什么都不用做，吃喝玩乐，这样人生最好。是我们常常很羡慕一些人啊，他好像什么都不用努力就可以享受。所以这个是一种从安逸中去享受的。可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耶稣的享受是讨父的喜悦，耶稣的享受是从那个爱的关系来，耶稣的享受是他只要跟父有美好的关系，只要父喜悦他，他就很享受。我想我们在座，如果你谈恋爱，你就知道，如果你有机会为你所爱的人努力啊，你高兴得不得了。如果你爱一个人，然后你要为他做什么，你要为他付出什么，他都拒绝，你会觉得怎样？哎呀，真的很难过，真的很痛苦。我想表达我的爱，我想为你付出，你不要。所以各位，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生命中我们的价值感，我们的安全感的来源可以完全不一样，带出来的生命会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这撒玛利亚妇人她面对耶稣把她生命里面最黑暗最愁的问题挑出来的时候，耶稣说，你是的，你现在没有丈夫，你有五个了，你现在该跟一个男人同居。这个妇人不敢面对，所以他就马上转移话题。他说，哎呦，我真知道你是先知，哎呀，我们的祖宗是在那个基利新山上礼拜，这圣经没有讲，他在讲基利新山，你们倒说应当礼拜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妇人一看苗头不对，耶稣怎么跟我谈这个问题？嘿，耶稣，我们讨论一下哈，那个敬拜怎么样，在哪里敬拜比较对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自我评价的依据是什么？是我没有每个礼拜去聚会，我们参加教会的服事。这个妇人她没有办法面对她的问题的时候，她马上转移，她找她的安全感，她的安全感就是，耶稣， 我们也是敬拜上帝的。我们来谈一点属灵的事情吧，我也不输你耶。所以他回避他的问题，然后呢他就跟耶稣谈论敬拜的地方在哪里。耶稣在21节，耶稣就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最后一句话甚至应该是说，父要寻找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的人。这个妇人要讲说，我们讨论一下在哪里敬拜比较属灵哈，在基利新山上还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就说，在哪里敬拜不重要，你知道你在敬拜谁那比较重要。你是不是为这个敬拜你的这个神而活？各位弟兄姐妹，是，我们知道耶稣，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死，我们知道上帝是宇宙的真神，我们知道很多的真理，但是我们是不是为这位宇宙的主宰而活？耶稣在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讲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你今天你在基利新山敬拜，是的，你在基利新山敬拜，但是你为什么有5个丈夫，然后现在还跟一个男人同居呢？为什么？因为你的价值感，你的存在的来源，你的安全感不是从这位神而来。甚至你去敬拜这位神，你只是在敬虔的外貌去寻找一些安全感、价值感。对，我也跟你们一样，我也不差哎，我也有去聚会哎，我也是基督徒哎，我也受洗了。但是耶稣要让这妇人看到他生命里面的问题，耶稣要告诉他说，你的自我的评价不是靠这些外在的，而是真的你要看到，你要来到父面前，你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按着真理，按着圣灵的引导，你来到父面前。所以耶稣在世上他所有的服事，你会看到他不在乎人怎么看他，因为他自我的评价不是从人而来的，他的自我评价是因为天父喜悦他，因为他按着真理和圣灵的引导来敬拜他的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我们在教会多久，我们有没有参与什么服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存在的价值从何而来？我们在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我们让他的安全感，他的价值感从哪里建立？我们在告诉他要他们好好念书，我们有没有告诉他他们的安全感价值要从何而来？他们为什么要好好念书？是为了将来可以做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吗？我们是只是为了顾虑这些吗？还是我们能告诉他，他的安全感和价值不是从任何人而来，不是从父母，不是从外在的环境，不是从物质条件，不是从家里房子有多大多小，开什么车子，而是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安全感是因为有一位爱他们的父，让他们可以为了这位父而活。就像这 Eric Liddle， 他无所惧怕，他面对英国王子命令他要他为英国的荣耀而跑，他可以拒绝，因为他只为了父而活， 他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他不惧怕，得罪谁都没有关系，因为他只要讨父的喜悦就可以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环境，我们看到你注意仔细去看所有的广告，这些广告都在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你有一个 iPhone 你的价值不一样哦，你用这样的化妆品比较美丽，你的价值不一样哦，你开这辆车哦，这个全世界限量生产的，只有多少人才有，你挤入世界少数的人才能享用的这样的一个手工打造的车子。我们的广告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你要把你的存在的价值和安全感放在他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上面，然后我们就开始受这些影响。哎，别人有这些，哎呀，我没有。哦，别人是这样，哦，他用的化妆品，哦，他比较漂亮，哦，他还去做这美容，还去拉皮，他还去做什么？哦，他住的房子哦不一样，开的车哦，他的收入，他用的手机，他用的电脑，各位，这个环境给我们这些影响太多了。我不是在说我不会受影响，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没有警觉的，让我们的安全感价值感是建立在这些上面，我们就活得越来越不开心。这个妇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为什么会要偷偷摸摸呢？因为她没有办法控制，她需要在男人身上找到她的存在感，找到她的价值，找她的安全感。各位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在座，虽然现在的时代外面已经很解放了，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就会觉得说，这个实在太不应该吧。今天如果你的配偶，你的朋友跟你讲说，哎呀，我觉得我已经在我的配偶身上找不到我存在的价值感，我在另外一个男人，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我可以得到，所以我要离婚。我想我们大概觉得说，这个不对吧，这个不好吧。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其实常常在跟神说，神，我在你身上恐怕不觉得能找到太多的价值感和安全感，我要在我的工作上，我要在我的收入上，我要在我的事业上，我要在我的学业上，我要在我的出人头地的事情上面，我要在我的配偶身上，我要在异性身上，我要得到满足。我们常常其实是跟神说，神，我在你身上觉得不够，我需要在别的你以外的上面找到。所以难怪圣经很多地方用这样的比喻，就是说我们如果背弃神，就好像什么犯奸淫的妇人一样。神是这样子来跟以色列人讲，当然背弃神之后，圣经也用婚姻的关系来描写我们跟主的关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根源的问题是我们的存在感和价值感在哪里。所以耶稣今天他跟这个妇人讲话，他主要就是要指出这妇人的问题。所以讲到最后，在35节，这妇人就说，我知道 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这个妇人有点听懂了，真正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不一样的，我们可以从这些罪中脱离的，是这位弥赛亚，是来解救我们的。哎，你讲的话跟这个有点关系哦。这妇人其实还不清楚，耶稣就很直接告诉他，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就是要告诉他，今天能真正叫你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和价值是在我身上。所以呢，这个妇人28节，他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这妇人突然改变了，他改变什么？他水罐子不要了，他刚刚是来干嘛？他来打水的。他冒着被别人看见偷偷摸摸的跑来打水，因为口渴，这么大热天来打水，他现在水不打了，不渴了，对不对？不渴了，没关系啊，现在不喝水没关系，不会死啊。他现在水罐子也不要了，他就跑到城里去了。然后他去对人说什么？哎，你们来看，有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这在描述啊，请问那妇人出去讲什么？他讲，哎，这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情说出来。如果他只这样讲，人家一定会说，你素来所行什么事啊？他要不要讲？他要讲。我有五个丈夫啊，我现在跟我还跟男人同居啊，他都知道这些事啊。这个人就是基督了。众人一听，哇，他们也就跟着他跑出城去找耶稣。好，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生命有一个极大的改变，因为他的安全感，他的价值感在耶稣身上找到了，在神里面找到了。他不需要喝水了，不是说他永远不需要，这个东西现在不太困扰他了，这个问题不太重要了。这个妇人他原来就是要冒着这个被人看到的这样子的危险来打水，他现在不管了，水罐子丢了都没有关系，现在这不太重要了。太好了，他生存的必须其实不是水，他生存的必须是他能活在那真正的有安全感的那样子的价值里面。然后呢，然后他得到一个很奇妙的医治。哎，他原来前一刻他很怕别人知道，甚至耶稣在跟他讲说你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还是同居的，他就马上回避，他去讲其他的问题了。他现在自己主动什么？主动跑去街上跟人家讲，耶稣把我过去做这些丑事全部讲出来了，耶稣是弥赛亚，他已经得到医治了。这是很奇妙的改变。当一个人真的在主里面得到那个安全感的时候，他真的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给孩子塑造的一些东西，其实是给他让他建立他的安全感和价值是在人的眼中。我们人本身罪性就容易骄傲，就容易跟别人比较，可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这些都在强化他们。然后呢，然后我们也很容易，我们就是养成我们的孩子，尤其是东方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压抑的。因为当我们把我们的问题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父母的教育方式就是一种责备，臭骂一顿。我告诉你，我从大概很小，我印象很小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学习什么？学习说谎。因为呢， 千万不要讲真话，讲真话只会什么？只会挨骂。能藏得住就什么？尽量藏。藏不住只好什么？只好硬着头皮挨骂。各位，我希望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不这样去成长。我们每个人都是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们都是丑陋的罪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些黑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耶稣说坏树结什么坏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生来都是坏树。所以有些人，我们在同工训练，在上次我来的青年团去，我们讲过，就好像一颗荆棘，一颗荆棘它会长什么？它会长什么？一棵荆棘树它长出来就是荆棘，它会不会长苹果？不会。一棵苹果树它长出来就是什么？苹果。它会不会长荆棘？不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出来我们生来是什么？荆棘。所以我们常常对待我们的孩子是逼着一颗荆棘树说，哼，你再不长苹果我打你。各位，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是被这样子教育的，我们没有认识主，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原来是个荆棘。所以我们要认清楚，我们要知道，除非我们的孩子，除非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跟主的生命连结以后，我们才开始改变，我们才会长出苹果。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那我们就是一天到晚在逼自己，逼别人，逼孩子这个荆棘树去长苹果，然后它长不出苹果，我们也很生气，然后他们也很痛苦，然后我们自己也很痛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唯有生命被改变，我们才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么耶稣他跟这个妇人讲这段话，就是要让这个妇人看到他的安全感和价值不再需要从人的眼光，从他的肉体这边去得到，他可以从耶稣身上得到。所以这个妇人他突然得到医治了，他突然得到释放了，他突然得到自由，他不在乎人的眼光了，他不用再假装他是一棵苹果树，买一些假苹果挂在上面，然后怕别人知道他还长荆棘。他过去是这样，他现在不需要了，他可以到处告诉别人说我是个荆棘，但是耶稣他来救我。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在这里得到医治，得到更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仍然彼此还是在期待对方这棵荆棘树长苹果，然后我们很习惯大家都是挂假苹果，然后我们觉得这样子 OK， 这样子看起来很舒服，然后我们不太能接受说我们自己有荆棘，也不太能接受别人有荆棘，我们更受不了别人的荆棘刺到我们，我们也不愿意承认我们的荆棘刺到别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他就是为了撒玛利亚妇人这样一个生命要来到世界上，耶稣也为我们每一个这样的荆棘树来到世界上，他要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他要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全然的医治，我们不需要再在人的眼光，在耶稣以外的这些人事物去找到我们，去找到我们的存在的价值感和安全感。也唯有在这里，我们才可以脱离原来那些捆绑和瑕疵。这个妇人，我相信当他在耶稣里面找到安全和价值的时候，他就不是需要靠着男人来得到满足，就好像他现在可以抛下水罐子，他就去什么，去城里面跟人讲奇妙的事情，他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他活的目的已经不是 为了安逸度日，不是为了性，不是为了吃喝，他活的目的在这里已经改变了。他终极的满足是他去做见证，宣扬神的荣耀。这是神要让我们经历的。各位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参与教会，也许我们做了很多的服事，但是各位，这是你生活的点缀的一部分，还是这是你生活的全部？这是你是真的以这个为你生活的满足吗？这是我们要一起来到神面前的。也许我们有很多的伤害，也许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黑暗，我们也跟这个妇人一样，我们挂了一些苹果，我们假苹果，然后我们怕别人看到我们的荆棘，然后我们在某些时候我们也躲藏在黑暗里面，我们也怕人知道，也许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们自己也怕人知道。耶稣要医治我们，耶稣要让我们从这样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耶稣要让我们经历说他来是要叫我们得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为他而活的生命，是以他为我们的满足感和安全感的生命。耶稣要让我们就像这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脱离过去的捆绑，得到医治，然后我们不再是为了肉体的需求而生活，而是我们可以来为了神的荣耀而活。各位，这个不是耶稣逼他做的。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不是耶稣说快快快，你快去为我做见证传福音，我就救你，不是。这个妇人是什么？自己迫不及待，他就是想去告诉别人，因为是太好了，这个消息太好了。我相信各位，如果我们能体会经历在神里面这样的美好，我们必能像这妇人一样，我们很自然很渴慕的来为主而活，不是一个压力，不是一个重担，而是一个自由。那么我们也最后看到，我们看到在四十节一个结果，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安，对不起，我看哈，对不起，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们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41节，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42节，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眼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这最后有一个很重要，这些人也不是因为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而是他们真的经历到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信仰是没有办法别人替你信，你也不是可能是因为别人跟你讲什么你就可以说哦，我就全然有信心。我们必须自己来经历，我们必须自己来触摸到神，我们必须自己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医治与释放。这是耶稣来为我们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是耶稣美好的心意。他要你我得到，他要你我因为有这样的生命，让我们周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都可以享受得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是求你医治我们里面的黑暗，医治我们里面的伤，医治我们里面仍然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主，我们求你释放我们，让我们渴慕要来得着，让我们不再是挣扎，不再是觉得重担，让我们不是来到你面前是带着惧怕压力，而是我们可以像这妇人一样，在你里面我们就得着全然的自由，我们就因着你的爱，我们就不惧怕，我们也因着在里面得着这个美好的那个永恒的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就开始为不一样的目的而生活。我们求你继续的工作，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给我们这样渴慕的心，让我们渴求你应许，也 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这样的救恩，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求你将这应许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